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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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空了一阵子。现在接着我们上次所说的，我们是上次最后是讲到第十三页，那十三页有提到，用种种的这个这个面向来说明这个心。那这个里面有提到比如说啊，是吧？这个我们在描这里面为什么要提这些尤其后头这些，我希望大家这个就看我们会不会用心有些道理经典如果我们用这种比较，也不敢说是轻慢，但却不是很真实的心，有时候你不容易提，你不容易知道他提供的就是一个修行要领。我们现在的人心粗，所以所谓的修行要领都必须要用得很具体的，有仪轨的乃至必须要所谓的善知识跟你讲这一步这一步这一步很硬。可是你要知道，正如在很多地方谈到，就是说一个仪轨的设置它有帮助你，这个在智者大师的那个摩诃止观里面有提到，一个形式一个修行的仪轨，它当然是有助道因缘，因为它给你一个轨迹，你的心可以放在上面，你的心可以依着这个轨迹修。可是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修行的仪式它本身既然它能让你的心安住在这边，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上它就可以抓住你的心，所以束缚你的心。所以要是修行不懂的要领这一点是走到最后真正能得到解脱功德的人很少。所以我末法的人越需要仪轨，也需要一些按部就班的这些指导，这本来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刚入门修学的人，这些方式都是很重要的。但假如不能从这个因缘当中，或者从其他的方式去理解佛法的修行的精神之见，而一直死守这些仪轨，很多都只是人天福报，甚至他只能得一些世间禅定功德。都能，这个后头都还会提到。所以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既然有依赖于仪轨，这个仪轨在你在身心未成熟之前，这个仪轨这个依赖是对的。但你如果不能从这个仪轨当中利用它回归到法性处来修的话，就不容易，就不行了。是。所以智者大师才讲说仪轨可以助道，那也是一个障碍离开仪轨你也没办法修你依赖的仪轨，那仪轨不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吗？是啊，是。所以你必须要懂得利用这些仪轨来帮助你修行，从而让你的身心成熟，入于这个佛法的实际观察。否则的话，我们好像是我们现在修行大概就是依仪轨唱诵唱念做仪式，但我们在这当中的这个动作怎么去导引到实际的观察，很少很少。 我们看到普遍来讲现在都很少，可是这是重点，当然它最难，它最难去检查你有关没关。因为我们现在恐怕我们要叫人家做，我们教的人都未必知道。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我们那天一位法师也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些道理啊其他地方讲得非常好，但谈到最核心的地方啊就直接怪怪的，可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会不会这样？会。他说他有时候在听某些人的讲，有这种现象的确。因为啊我们最精要的东西啊，最佛法的根源精神，佛法的根源精神要掌握不容易，但你可以把要掌握的这个东西啊用一个笼统的概念就包在那里面，然后就以这个笼统的概念当原点基点，然后再讨论一些东西，从这个为基础所讨论出来的都会很活。但如果走到他的这个原点本来只有一个单纯的中心的认知，但他用一个很笼统的大范围把它框起来，所以只要走到里面要细分别中间差异的就会滑过去，就像跟一个球，一个球是不是也跟一个执着，因为球有体积啊面积啊对不对，可是真正的核心精神我们比喻啊，这是比喻一个球心只有一点对不对，甚至那一点是假施设的对不对，可是因为你不了解在更深细的部分，你只能用世间的知见去描述那一个原点，而把那个原点用一个很大的球包在那里面，也就是说真正你不是很清楚，你就用一个笼统的概念去施设那一个空性的道理。可是当然进入到更细微的抉择，就是当个球面要往在里面走的时候，里面是真怎么去区分你不知道了，你就模糊了。所以你每次讲到什么要往透过球面真正要到那核心的时候，从球面到球心的里面所有该抉择的你都会从球面里面跑过去，你进不了，你进不了，因为你本来人家只有一点，你把这个一点用一个很大范围框起来，所以好像你框在里面，可是实际上你有没有抉择？没有。所以你很多道理到了表面就滑过去，到了你进不了，所以你会发觉很多道理好像似是而非，似是而非不清楚，所以连谈都难谈，更没办法去实际去引导怎么去观察。那实际上在我们所有的修行当中，这个观念反而是所有修行的核心，就是八正道里面谈的正见。当然我们现在动不动讲空啊空啊，实际上也是空，但你也可以讲，我也是讲，会讲，但问题是你掌握到了没有，你是不是从以四圣谛所有的道理建立起来的空性的认知，你是不是从法住智所建立的那种对涅槃的认知，不要讲说正涅槃智啊，对涅槃的认知，对灭谛的认知，对空性的认知，没有的话你谈的也是假的。那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对不能从缘起建立的第一谛啊，你的第一谛落实不到缘起处，你不能从世俗地里面谈第一地，你的第一地降不下来，所以你的第一地无法在你的现实修行的一些作为当中把它观察进去，所以你能讲原则再原则再原则，可是要领出就难。所以我们必须要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假如缺少这个有些东西啊，如果没有掌握到一些要领啊，我们如果轻忽的带过一些东西啊，很多精神它在这里，可是你放过去啊。那我们前面讲的说心如何怎么样，心不可抓，心没有相啊，心是颠倒妄想叫做心啊。所以你要关心什么，一定要从心在作用处关心的。所以有的人修无心，怎么个无心法，这个已经到处都这样的看法， 啊，我有时候在看一些文章啊，要啊，光用文字也讲不清楚，可是你就知道人性的弱点啊。谈空就要个体，谈无就是空洞，观无心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不是观无心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一段啊。你看他这里讲说，那用同种比喻啊，心去如风不可捉故，心如流水生灭不住故，心如灯焰众眼有故，视心如电念念灭故，视心如虚啊，心如虚空客成然啊，客成无故啊。所有这些描述，你如果懂得要领，你必须要善观察他给你描述的。为什么？虽心是不是就等于这些？没有，他是用比喻的。那用这个比喻以帮助你容易看到心的一些，你这些比喻是帮助你正确的观察心。好，心是这般的现象的。所以我们这个道理绝对不是公只是讲完说啊描述心，不是，它就是要领，它就是修行的要领啊。因为心无形，但心在作用的时候就有类似这些相出来，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借着这个相来观察你这样的心。你这样的观察是怎么样，这样的观察还只是一个表层的观察，但这样的观察总对总开始对应的一个在整个总方向是对的啊、哦！原来心如恶鬼，求人变故，心藏高下，如何如何，这个还是对心的这个笼统的概念赋予这些相状啊、哦。那透过这样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慢慢怎么样清楚这个心的一个无常相，这个七狂相，然后远离什么对自心一切心作用的什么信众。你看啊，我们上次也举过了这个四十二章经典，不要相信你的心。怎么不相信？这样所以不能相信啊，有这些种种因缘故，所以你不要相信你的心啊。那你如果能知道不要相信你的心，你现在必须啊，你重点不是顺心去做事，而是观心锁住你的心。所有的修行不是顺着你这个莽撞无明的心去分别去造作，乃至你的修行也不是顺这个心。什么叫修行？不是顺着你这个颠倒妄想的心，所以要去修行。这样有没有听到？没弄清楚的话会很有趣，很有趣哦。你的修行不过是在满足你的妄想心，你的修行不是在对治你的妄想心，就差这样了。我们的妄想心去造业我们还很清楚，我们的妄想心去修行你就不清楚了，因为它就满足你的修行的想法。但错，因为你是用修行来满足你的妄想心。很有趣哦，我在修，你们都不修，我在修，所以我比你们清净。他有的人是用灰尘染污，他是用灰尘染污，他都染污，你知道吧？所以修行到最后变成很多区别，很多对立，很多杂染，是不是？然后就用佛法制造很多的烦恼，是不是？你看我们，所以我们在看他现在很多的探讨问题啊，有时候你会觉得看这种东西好沉重。怎么沉重？这些讨论呢、啊，第一个啊，基本上是对很多现在的研究讨论呢、啊，基本上是站在什么众生狂妄之下。 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去审查过去大德的东西啊，这个思想从哪里来，就是你都无从说起说起啊，就是说就像一个刚入门，他讲说你，我知道你的思想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谈些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他一开始他不是来学，他一开始就来当做一个裁判。所以现在的那种狂妄啊，现在的那个学习啊，以前你看以前啊是，所以最近我在改了一篇论文，当然这个不能怪他写这样子，对我错了啊，因为这个就是整个环境是这样的，无意中我们的容易都会产生这种思想，这个思想是受什么影响，所以这些大德过去的这些祖师大德的思想很明显是受到声闻思想，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研究啊，应该佛教的思想其实受到当初印度外道的影响，当然会有啊。你现在有没有受现在的环境影响？有啊，你活在这里啊，但影响是看影响哪一面啊，我的思想政见有没有被影响，我当然应对外道啊，我当然应对声闻人啊，但我在应对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我的思想是这样演进过来的，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种演进的时候，第一个有一个很大的根本问题，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这些大德是依佛法来的，他们自己是学者，他们把过去的祖师大德当学者，因为他们的佛法是自己做学问研究出来的，不是修来的，你知道这是多懒无心啊，就是说他连三宝都不相信，这样的研究继续下去会坏你的善根的，那能怪什么，我们的大环境里面能以在以政见来引导这些后学的人啊少，大家就是佛门里面少这种人啊，非得从外面这些学者找来指导，久而久之他们就是那种习惯嘛，你的整个思维都离不开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啊，你也被影响到，你已经也懂得说站在我的立场，我们今天要开发这个佛法是站在一个信心里面的疑是什么，我不懂，并不是我怀疑法，现在不是啊，一开始站在我们才对，你们过去那个不一定对，我们的研究才对，世间法带头了，所以这里面就你要知道这样的学习其实已经是很大很大的伤害了，长期下来你根本你我不知道你站在哪个立场面对三宝面对经济论你是用什么心情的，所以修到最后你会发现身心极为沉重耽误，没办法用功。我们现在如果不能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地方来看这些东西啊，你不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相应这个些佛法来运作的话，你的身心很难真的超越。所以我就讲说像我们现在啊，有些你们还没有走阎王路的时候就开始以正确的态度来学习进入，这是福报。有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也很好，我们也很有心，你不要以为你虔诚就能有用，因为别人可以用你想不到的理由，你思考不到的，你的逻辑想不到的东西来说服你，所以你的虔诚就被些不正见给染污，所以你依然虔诚但错，所以除了虔诚之外，从一开始建立正见，这后来的所有的染污之见才在因为你有这种正见，你才不会进入你的心，这有时候也要看福报，说实在也要看福报，你没这种福报 你有心学，但你周边给你的，你到最后就 无意中你就一直被染污掉，你那个尽信心不见了。你说我很虔诚啊，可是你没有抉择能力啊，所以没抉择能力的东西一直进来的时候，你的心就染污掉，染污掉要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东西啊，在谈这些法的东西啊，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比较相应的心情啊，来观察来用。那这里面来谈的，我们要观察这个心啊，必须要你从这个大方向观察，那掌握这个要领以后，你逐步的透过你所了解的道理更深细的去作用去理解，或者这个修行的路啊，其实也是很凄苦的，没用是没用。你这满足你的修行心哦，满足你的妄想心哦，你并没有拿它来对治你哦，因为你没有掌握到要领，是。所以整个你看啊，我们现在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不断是在利用所谓的修行，在增长自我的知取，而不是往内观察。所以你为什么说我不相信心？因为我知道，我终于知道我的心会有这样的分别，是有什么原因来的。所以你看啊，我们那我不用我这个心，那我怎么修？我是用这个心来破这个心。所以重点不在于以这个心去追外面，是用这个心理解佛法，最重要是观里面，以观里面对应外，重点是内。所以对内，因为我们的心有没有离开外，没办法，但我知道我要抓的是什么。好，就好像说我今天看镜子，镜子透出来像，如果说我这个脸上有脏，请问我是擦镜子还是擦我的脸？知道了吧？有外镜对不对？但你知道问题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说镜子是即是，只是让你显现你内心像，对峙的是什么？内心。千万不要看到镜子有像去擦镜子。所以你的内心，你的一切造作是应随境在身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调整自心，也不是说因为要调整自己内在，所以跟外面所有都隔离，不是这样的。就像镜子，有相显出来才知道你里面有什么问题啊！你对峙的绝对不是往外对峙，一定往内对峙，这是要的。所以底下的这些描述啊，其实都是提供我们对自心观察的一些要领，一些启发，那我们就用这里来观察。好，我们要看下一个。如是假设，求是心相而不可得，这要顺前的哦。你看前面用种种面相来描述心，前面用种种描心内容来描述心，可是就是看不到什么，我只有看到他的痴狂相、虚妄相，有没有看到真实心？没有。当然除了这样之外，还有很多的道理可以观察，不过我们现在是提供一个大方向。如果我们有更细一步的从其他的佛法里看到说我们这个心还有哪些作用，现在它是用一个形容描述啊，来描述我们的心，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什么叫贪心。啊，前面不是我们之前有讲吗？那个在十三页的第三行啊，不善不是求心，何等为心？若贪欲也，若嗔恚也，若愚痴也，若过去、未来、现在也，啊，对不对？这都是在找寻你的心。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你要了解说，因为我在刚才讲过。如果你不细心拿来去观察，你就算啊，原来经典这么说就算了，不是。你应该要看到什么叫过去，你静下来， 所以有些人啊，在急于烦恼的时候反而有帮助，因为他就抓住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在那里苦恼，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在挂碍什么，我在挂碍什么。那因为他如果能有一个正确发向，假如说我这个现在这个心理的感受是靠什么起来，那我在找寻这个感受是有没有具体感受，怎么这种心让我这样悬荡在那里不安，怎么这个人讲这个话我就挂碍，那个人讲那个挂那个心就挂碍，是他让我挂碍呢，还是我自己挂碍？假如他曾经听闻佛法，那加上有这种因缘，他发觉在辨行这些道理的时候，发觉就是以我的内心里面细部去看这一份心的起源是极为凄惶。所以你看，我贪心，贪是我的心吗？啊，怎么是我的心一下不贪呢？一下嗔一下贪呢？你说贪那一直贪呢、啊，那怎么又变成嗔呢？是，所以他是用一个很实际的这种看到我们就的观察这种内心，这就是你要养成的修行方向。你不这样做难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课讲到有点不大想讲了，为什么？做啊，不做没用。也就是说，你即便你现在在做很猛烈的修行，假如你不懂得往内这一个方向不懂得下手，你永远是跟外道相似的，这总不是上路的方法了。它中间有很多方便可以行，可以寻依照它去这样修行，但你终究还是必须要从人生最根源真实烦恼里面对峙，或者没办法。所以你看啊，如是假设，他提不言要领啊，求是心相而不可得。他先给你答案，你一定求不到的，那求得到拿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来讲，在整个修学当中，就是你求得到吗？拿出来，你认为你的心是什么？没关系啊，你也能找得到拿出来。你找出来，你找很难找出来，就算你找出来还是可以把你破掉。所以他跟人家求是心相不可得，你终究你如果发觉，不是说我们自我催眠说心相不可得，是你遍寻不可得。遍寻不可得的时候，就若不可得，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过去未来现在，则出三世。为什么？你看哦，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假如心不可得，谁认知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唯识里面心不相应心法就这样了。所谓的时间生灭，这我们不是讲吗？其实我们在看时间相，其实不是光时间过去啊，过去未来现在啊，其实当一个时间相会产生意义，是你里面有我执法执的，你有一个主体的，有一个认知的，心种种攀缘产生出来的时间感的。所以当你要发觉，就是说你这个里面这个意义，我希望大家能用心再去揣摩啊，这个因为它是很重要。你所有的认定一定站在一个假设上的，你所有认定一旦加上一个你不是十足认定的基础来肯定这个认定，然后再以这个不是很肯定的东西又去肯定另外一个的，众生是这样。所以你今天要是找到一个根源处，针对某一个肯定给它破掉以后，靠这个肯定而得的另外一个肯定就站不住脚，或者你笼笼统统你都以为你很坚固，结果化解就我家里有十栋房子我不怕，可是如果单独面对一样就觉得怕，一加一二三四越多就不怕。可是你化解 不怕家不怕，不怕怕家怕应该是怕，就像上次讲的，一个人怕鬼，两个人怕鬼，三个人怕鬼，合起来不怕鬼。那为什么三个人不怕鬼？你要讲说三个人合起来有足够的力量能胜过鬼嘛，对不对？可是你发觉就是说，其实如果鬼来三个十个也没用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三个在一起就不怕鬼？还是一种内心的妄想满足，是不是？所以以前有一些比丘到坟墓去打坐，因为那个坟墓现在以前的坟墓都有相片啊，现在有的有，不就你打坐晚上，你每个人就隔远远的看着他，就看到这样，突然有一个受不了一离开，本来大家都还坐着，只要一垮，全垮，全部光就跑掉了，全部跑光了。刚开始是硬撑的，大家都怕，嘿，你不要坐隔壁耶，是坟墓很大吧，对不对？有的在那边，有那边啊，就剩下你一个。看到那一个啊，奇怪，怎么会慢慢会笑的感觉的？心生万法生，其实那个相片说不定也不是那一个人的，可是就是看到，哎，这个相片好像会跟你讲话，哎，眼睛有在动哦，哎，这怎么样啊？结果一个撩，啊，全部脱了，甚至有人起来说，哎，我去上个厕所，我也去。很凄狂的。所以我们是被一个相互很矛盾很虚妙的东西支撑，一个坚固的执着，所以你只要找个地方下手。你看到你的心相如果没的话，由心所认知的三世心啊，找不到三世没有。你知道三世没有的时候，所有因时间所产生的所有的苦恼不见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老的问题？所以我像我们来讲，不要谈说我们跳出去了，以我们来讲，我们是请问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请问你现在是在老还是在年轻啊？就看我们的目标到哪里，对不对？如果你爱你的身体，我越来越老；如果你是求生净土，我越来越快到了。不一样哦，是不是？然后我们讲老是应世间，可是就你处理，假如你很相信你可以往生，你应该讲说我快回家了，它是一种迎接，不会是一个恐怖。你看你的目标是在此期，你这一期生命快完了，所以你叫老。如果你讲说这个老死是未来生的来源的话，我有死才有生的话，那我这个死其实是让我能更早生，不是？就看你怎么看。所以你看我们自己的时间本身会造成的很多，你的时间是由哪些内涵支撑出来的时间，其实你的就被这个时间，你这个时间的执着其实是多重执着才叫时间执着。所以有些人可以不执着，有的人时间虽然有时间，但时间的限制对他不大。那有的人时间对他是一个正面意义，因为他现在处在顺境当中，他一切的步骤都在符合他的愿望当中走，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诸多烦恼妄想，那你若没过去未来现在，则非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则出三世。若出三世，非有非无。为什么？我们不是现在无，到最后未来才未来的未来是无嘛？未来慢慢成熟以后，哦，现出来了，对不对？还没来，慢慢成熟了啊。未来的还没到，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对我们来讲，今天叫做未来，可是未来一直来，现在就现在了，是就现在，所以说本来没有的变有了，那如果有了以后过去了就无了，所以有无在哪里？ 也是比较出来了。所以你看啊，如果你对你的心具足，你对你的心观察清楚，你对三世心就会减弱。你三世心减弱，你的有无心减弱，即使光三世心减弱，还有其他的观察，很多的颠倒妄想的东西都会减弱。你看啊，要不要抓住一个重要要领的话，你修行怎么修都不会有深刻感应，就是这个道理。好，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即是不起。不起是什么？不起是第一个，不但是诸法不起，有无啊，有无都没有，因为东西论东西有无是什么？产生嘛，从有的边，从法的产生叫有产生嘛，从无的边叫无产生嘛。起的意思就作用起来了，表现出来了嘛。所以的表现有没有离开有无，就用有无去对比出这个东西嘛，对不对？这个没有，这个叫就有嘛，对不对？那这个有了，这个叫没有嘛，是不是？世间所有的分别，就是有无有无里面才会起种种分别，对不对？你想不分别，你这些心都有，你能不分别？你会说不分别，那个颠倒妄想，为什么？你是强自我欺骗，是吧？一切皆空，明明有空，你空是没用的，你这种空嘴巴讲的，不能吃的。所以我一直在讲这条修行路，不要弄到最后给自己设了一个大骗局。我讲实话，因为这个已经是讲在讲，我发觉我们好像无乐天一样，我光听没有，因为那个不一定能感应。所以这一条路至少先看清楚，你要不是走到这一条路难了、啊、你说我好念佛也一样啊。为什么？你假如世俗心很重，你会往生无有世俗。你要念佛一心无有世俗，不要把佛法他给你的方便并不表示你都什么都可以方便，起起麻麻的，因为已经够方便了，已经够方便。你说那我还不会，因为你够懒惰的嘛，所以才没有。否则的话其实很方便的，但你也不要方便到随便哦，你也不要认为真的那么简单。你要不要对世间的一种染污心稍微给它对治掉，对治掉，你想要超越门都没有。所以我还想说哈，修行不太人多人少，也不宜在乎外面里面如何，看看自己。你至少在这一生里面有些修行，你必须要面对的，你能笃定的下来依着你的东西，你不要由外面来决定你。好，即便你在一个很单纯的地方都没人知道，老实讲不报啊。你要磨练，你的磨练也不是你在一弘法利生的磨练当中，你也千万不要跳进去。你能在一切对应众生热热闹闹当中内心守的这一份极静，所以极静的那一份对法的染着心的极静，你应该时时处在这种心当中，不要在热闹当中给忘了。热闹当中能极静，极静当中当然能极静，或者的话热闹当中你享受，极静处你能极静吗？没这种事。对，若不齐则即是无性，对不对？诸法之性啊，你会觉得它有一个实质的一个法的产生，这个实质的产生的实质感、实质的认知，其实对我们内心的系缚性最强。如果你觉得它如梦幻泡影，你就不会想抓它。但如果你当它为真，你只要那一份认知它为真，早就上去了，早就连上去了。不要说你出手，在修行上来讲啊，第一步观念最重要，观念一旦擦掉，你 你先认知它为真实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算距离还很远，你已经放在那里了，再过来你就勉强为之了啦，怎么抗拒？也抗拒很难，你因为你已经接受它以后才去抗拒它的，那已经没办法了。好，若不起者即是无性。为什么？诸法本身无一实之法起，当然无那个性让我们可以知嘛。若无性者即是无生。好，就无生，它从一开始有没有这个法？我们讲生是吧，有这个法生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法本不存在，就好像说我们如果从生灭看众生，生灭无自性，如何由生灭来看众生？即众生无自性，何有众生在那里当众生？是，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在度众生是度什么众生啊？这个哎，很清楚，度众生是怎么度？你要看不清楚这一点，你度众生会度得很颠倒哦。你会度到，就是说众生都度得好高兴，只有你众生最多，外面的众生都不见了，就跑在你心里，你知道吗？我昨天度了十个人，真的吗？哪十个？那个甲乙丙丁都没跑掉，一个一个从外面都跑到里面。我昨天在南部度了十个人，那回到北部，那十个印象都还在，那十个怎么样不知道，哇，很明显你那十个都跑进来了，十个都变成你冤亲债主，你知道吗？所以那以前讲说不是一个例子吗，一个和尚要过河吗，啊，有个女孩子吗，啊，他就把他扛过去了，啊，他那个徒弟就接着，那，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他就放下了，结果他提着，当然这是一个例子，但我的意思，什么叫度众生？你以为度众生没有啊，你执众生呢，是不是很有意思？你要不要看出这一点？我们去弘法扛了好多众生回来啊，牌位是没设，里面牌位好多，所以要超度的先超度里面，哎呦，我的众生里面，哎呦，这个短命的，这个长寿的，哎呀，一大堆，你看贪嗔痴慢疑种种烦恼，以种种烦恼现种种众生，你看我度了多少众生，你看好多呢。我们今天如果大家都了解这种正见，我们如果随时保持这种正念在观察很多事情，你不觉得大家有时候在讲话很有趣？对，颠倒人跟颠倒人在讲话，哇，大家在做修行梦，不是？因为你在讲话的时候不告诉你，你就在指了吗？你所有你认为做到的，其实都是你做不到的，你知道吗？很荒谬哈。所有你认为你做到的都告诉我你都没做到，所以你讲的越多那我就觉得越好笑，知道吗？我不是要去，我们不是要借这个去轻慢别人哦。我们即使讲这些话是要告诉你就是其中一个，你不就是做同样的事情的人吗？众生是如是，你也必须，你这样别人同样的问题并不表示你也跟着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点出来就是说，我们假如没有建立一个佛法的正见，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是人天福报行而已呢。作为真正解脱的道人的修持，你恐怕从头都还没碰过一次哦，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众生，而你就是众生。当你起众生心，你就是众生，所以你必须要，你随观你眼前的里里外外、内内外外，求心不可得，这不是《楞严经》里面七处真心吗？所以《楞严经》也是跟这个法一样嘛，《金刚经》也是这样讲，这个三心不可得，那么多家， 所以你要学楞严经里面的七住真心，你必须以这个角度来观察，你才能知道所以能修行的要领在哪里。所以你必须要在一切运作当中随观你的心，养成习惯了。你要生气也可以，随观你的心从哪里生；你要高兴也可以，借这个因缘修。你都没有心，无记心，你在做事的心也观它吧。你离开这个东西，然后另外再找地方修，没有这种道场啊。我们外面的道场是方便你某个阶段啊，真道场不在那里了、啊。真道场在你心深处，观心不可得了、啊，只有这样了、啊，没有其他地方了、啊，是不是？即是无生，若无生者，即是无灭。为什么灭靠生在谈的、啊？灭也没有，你要灭什么？所以你要讲说无我无我，你要知道无我，千万不要灭什么。我们讲我的执，我讲的是我的执，去掉我的执叫无我，不是把我灭掉叫无我。把我灭掉叫无我，这是因为有生有灭的无我，这个是颠倒的哦。是知道我本不生才叫无我，这不是我一直重复讲，照见五蕴皆空，不是灭五蕴空哦，是照见五蕴明空哦，是五蕴本空哦。这不是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就是说，那个道理啊。好，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是吧？前面讲那个第八页那个，是第八页那个中间那个地方谈的啊。故事假设中真实观者，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是诸法空，是你执着。你现在只要回归它原来的了解，诸法空，你悟了就是才是叫真空。所以你看啊，若无生则无灭，若无灭则无所离啊，很有意思。所以真解脱真出离是什么？离与无离，你要离什么？你要说能有离所离，你是离外在不离体呀、啊，对不对？你没有真理呀、啊。为什么我们讲离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佛法里面用的用词啊，你一定要掌握它的精神。我们不要讲说我们经常在语词里面啊，离无离啊，那些绕这些，不是，是因为你知道真的不可离。为什么我们讲离是什么？离那个颠倒妄想处的离，那个字。如果你认为它有一个东西让我离，其实就这个认知上本身就已经走了。这是我一直重复用一个观念，就是说当你若不知道梦境东西，你梦境里面想尽办法把梦境弄得很干干净净的，只要你还没醒来，你梦中还有一个干干净净的想法，有没有离？没有嘛。真正的离是什么？无梦啊，连干净都不可得，是不是？连干净都不可得，若尚且有干净可得，其实叫颠倒。所以这一切的修行一定是以这样的一个见在做抉择，假如没有的话，啊，这就五十步笑百步了，其实都一样，孤丘比不会，大家有同样的问题，哎，好，乌龟笑那个鳖没有尾巴，那这样两个都一样啊，哎，好，则无所离，若无所离，则无来去。无退啊，无生。若无来无来无去无退无生，则无啊行业。 你看啊，我们无所离，所以真出离在于哪？连离心都不可得，这叫真出离。当然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起这个心，但这个心是如何导引到究竟的一个善巧，你会一步一步让你的离更相应真实离。啊，离到最后化解说，原来我所离者本质无所得，我根本连离都不可离。这时候才整个什么，我不是从左边离了左边到右边，原来没有左右边。是你如果有左边离的，离到另外一边，请问如果离开左边到右边，你有没有离开左边？请问我离开左边到右边是空间上的离，意念上有没有离开左边？没有，因为离开左边不会有右边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在佛法里面啊，谈到说女众什么有魔也不能当啊，转轮圣王不能当啊，怎么样哈？那这边女众性是如此吧？好，那我们怎么办？那男众就可以了吗？错了，他的真用意不在谈这个。如果你存有我男众可以，女众不可以，因为以佛来讲，这叫女众性，所以女众性只是用一个描述词而已，女众性不可的。也就是说你子女为男众，所以女众不如你，此心为女人心，你知道。所以真能当那个必须要怎么有大丈夫心，也就是说他之为要能做大的话，他心不能狭小，他只是比这个意啊，他比这个意，最主要是比这个意。所以越能放下这种狭隘之心者叫丈夫心。所以佛不依以这种色身成佛的，不以这种认为说我难才叫难，不是用这样的，其实他大丈夫心。所以如果你说啊，此地无女相，那怎么会有男相呢？因为男女就是不是一起的吗？当我讲男相却无女相的时候，请问男相就算说外在大家都是男，可是里面你里面有女的心没有？有啊，不然你怎么叫男？我们一定是对比出来的心嘛。假如这个地方没那种对比，你会用别的地方来对比这个词的存在。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地方都没有男女，只有一个相叫男，假设这个叫我们方便讲叫男，在处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会讲什么？有气世间跟友情世间，但他不会生出说我叫男，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女好比出男，他可能用别的来比我的存在，比如说哎呀风铃啊，这个水啦地啦，那我们是有情物，他是无情物，你会用这种比，那不同的众生相，但不会长出一个男相，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女相好比出男相。所以佛法其实很强调的是那个词所代表的实质意义，好，所代表的实质意义。那就说你如果说你的离必须要从于对根源上的离，这根源的离就已经在不是一个对立的离，而且有对象的，有一个相对比的，这个离词不离比的。你应该知道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故此不可得彼不可得，所以不是离此就彼，是离彼此。而离彼此是什么离法？因为无彼此，所以不是真的把彼此放在那边，我离跑到另外一边，是无彼此故叫离彼此。这个道理要懂。所以无所离的话，离是有一种方向嘛，对不对？那你是我离嘛，不管是空间或是心态，就是我执着它，我现在不执着它，不是我从那边来到这边嘛。所以来去在中论里面讲，来去不一定完全就时间就空间来谈啊。像比如我们现在轮回啊，来到今生， 来到今生，对，过去来到今生，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是不是动作的感？动作的那种前后的动作意思，对不对？一样。其实，在来去不完全是空间的意思，是你只要有一个前后从此到彼的动作想，这叫来去。那你如果发觉没有能离跟即，即跟离是不是叫即？就是靠近来了，离就是去了，不即不离就无来无去啊，对，就无退无生啊，退就没了，生出来有了，跟前面有啊，其实那是不同面向的说明啊，退就是消失掉了，生就是跑出来了，你这个动作是生，我们就想来了，去就消失就去了。我们讲去世有没有来世，也就我们人死了讲啥去世了，那这个人去世了或者来世了，这怎么会有的来世的去了，人死了就去世了，是。若无来无去无退无生，则无行业，行啊造作啊，若无行业则是无为。好，这时候我们的行业，这是什么？我们同样一个行，我们在这个行当中，我们众生的行是什么？以一种造作力、染浊之心合合而成的意志力跟造作的业力，这个行。那假如我们这当中这些因素不存在呢？我们能不能做？那种染污而行的无明行、诸行，所有的造作心啊，意染浊而发动起来的造作，因为你这种发动的心不见了，所以你要知道，突然顿得清凉，所有的希望叫做，我们不是讲吗？无怨吗？前面讲无怨，为什么无怨？一切三世诸法本质极尽，我愿什么？所以你发觉，你因为有种种愿、种种愿所绑着的那一份心，突然发觉说，我在拽这个什么东西呀、啊？就突然全部放，而且一放，本来你放什么，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真的放？你不过是放本来没有的。所以那种叫假霸行云，吃饱没事干，撑着。把很多不是烦恼的当烦恼，你们试着想，争来争去，是终归空，那我何必让争然后苦一生？所以你看人家那个布袋和尚多好，你跟我吐个痰，我们痰他好脏，是因为我干净他脏。如果我也没有痰也没有吐痰的，你就让他自己干嘛，那就做得到了。那我们接着说，哎呀这个太脏了，因为这个太脏，其实啊痰不脏，因为它也一直在你的里面，痰多脏你自己里面就转一大堆的，那你把它挖出来好了。我就讲说，我们都很在乎外在脏，都忘了里面脏，所以啊那些布袋和尚人家吐他一句，哎，他说让他自干了，我也省事，他也省事，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你因为在乎彼此，所有这个心才会在绑着，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些彼此是你自己妄想心所成的话，这个心顿息，所有的自在从这里马上得。自在从哪里得？从妄想心起，或者的话，你妄求一切无意义。所以要珍惜什么叫道人啊，懂得有无报不会想啊。啊，有些人啊，很可惜啊，不会想啊。已经有机会当道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懵傻傻的啊。我们不是舍掉责任，不是要舍掉菩萨心啊。我要你舍掉的是那种 自我束缚的那种无明烦恼心。啊，你还知道无明烦恼心从哪里来？这时候你有必要要离。所以你，我讲的，你要前后观，我们那时候的舍不是远离事情啊，是远离颠倒啊，是不是？从你远离颠倒得自在，不是远离外在事情啊，是远离对外在诸六尘里面的执着啊。啊，若无行也，则是无为啊。若无为者，则一切诸，则是一切诸圣根本。是不是？因为有所造作，有造就有生灭因果，开始就一直转。所以无为者，那这个无为必须从哪里建立？从前面的这个无，那个无，这个无此无彼无，此灭彼灭，一直无啊。那个诸圣根本，世中无有持戒，亦无破戒，才叫真持戒。所以持戒是一个形容。而真正内涵，我们现在注意哦，这里所谈的持戒是从这里谈的哦。所以我们现前要持戒人，在外的要不要遵守？要，但题在哪里？这里，这个题站稳了以后，这个、其他的细外外向的四项的戒啊，就变成有生命了。你不能说你守住题的事不修，啊，那这样的一种。助道之良不见，但你如果守住外向，但不知道体，世间人枉受一切苦，枉辛劳一辈子，但不得解脱，是吧？这世中无有持戒，亦无破戒。那这个不是这个语词是不是拿来让你去反对戒，或是轻忽戒？它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他告诉你，戒是从哪来？如果你不能往持戒，从四相慢慢持到什么？最主要是要破什么？破能所才是真戒呀。你一直以强烈爱着于能所，不能以此照见五蕴的话，以五蕴里面执持有一个能持戒的五蕴，跟所持戒的那个蕴法，能所未破，那、啊、不就根本来源吗？你戒得了外，你没有戒掉内心根本的，你没有把那个污垢戒掉，而偏偏这个反而更根本。是好，所以我才讲说，所有的戒法其实根源在哪里？它的戒体在哪里？所有的善恶从哪里谈善恶？越向于实相的，就越就近善；越方便的，就去下层的善。戒也是，它是一直向于实相来谈戒的清净。那个方便的时候就无戒，到最后讲出离戒，到最后讲菩萨戒。就是越跟实相相应的戒就越高，所以世中无有持戒，亦无破戒。若无持戒无破戒者，是者无行亦无非行，就非行，行就是造作，非行那是恶行了。好，若无有行无非行者，是者无心，无心术法。好，但这个行也可以讲是非行，就是罪行了。那这个行也可以讲是吧？啊，哎，如果我们如果要顺着后头讲，是则无心心书法，无心书法就是这样，这就变成一个比较原则的啊，更根源的行。我们讲有罪无罪是诸行里面造作就罪不罪来谈罪行不罪行。可是我们的心啊，光你起染着，不管你罪不罪，就算善行啊，也不清净。就算善行，为什么？那造染浊心、染污心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的位置要很谈得很清楚。我最近有一直在谈一些课，我现在课基本上啊，都比较会强调一些。我们有时候有，因为这些课有些人都讲过，那讲过一般来讲，我们都顺着解释、注解这样谈。 但有很多重要属于我们内在的那种法的抉择啊，比较少，所以有些要领会忘或是不知道。因此我们讲课的时候经常往往是比较偏重，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这种法的抉择的东西来谈，可是有些初学者就不容易懂。那一般正常来讲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照四象的一个一个都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再来抉择。那这样讲会很久，就是说别人讲过了我们必须重讲，那讲到最后才把那些不共的地方谈出来，那这样的话就会要花很多时间。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直接讲这些要领，有些初学者容易模糊甚至误解，那怎么办？两班，没办法。也就是说听过了你自己反复再听，那你等有一年或者你听完了就算了，再给我十年回来再听，也许你就会比较容易。不然你试看看十年后你再听看看，因为我们是二十几年后才说的，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等二十几年后再听。哎，二十多年来我们也对经论的事也没有听过嘛。那如果你根性高的话，也许很快啊。如果你的根性跟我一样，那你二十年后再来听也可以，因为我是二十年多后才讲的。那我的意思，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也必须要为自己尽点责任。我一直觉得我讲的其实已经很浅了，可是后来我一直发觉有些人他听不懂。如果我要再讲前一点时间，我也没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生命，所以最好反复啊。那有些别人听不懂的，你们旁边帮忙赞助，帮忙说明，如果你们懂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以一般人比较忽略或者看不到的，我自以为是的啦，啊，也许未必恰当了，但我自以为应该这样来抉择法的地方，如果别人比较不容易看到的，那我就比较偏重那些地方，不要再重复了。那不然就是说不懂的还是不懂，或者说把那些大家文字看也大约懂了再重复，用了好多时间，结果最重要的地方又要领又没出来，就是那个抉择会没出来。所以我还是到最后抉择，就是说最主要考虑到我们再活多久不知道，还是赶快讲好。所以我们要这样讲说，无心无心术法是强调的是那个心的造作，因为它是顺前面戒无戒，如果讲行亦无行的话，我们讲是罪行，会罪行。但如果顺着这样讲，是是则无心无心术法，就这样讲，这个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造作行业啊。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一个持戒跟不持戒，这里面其实为什么会破戒，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持戒是不是有持戒因心升起的因缘，对不对？你认知一个叫做法清净，然后我以我这个心去持它嘛，对不对？那我造位就造，我要破戒是因为我这个烦恼嘛，那有这个破戒相嘛，有这个心我去犯嘛，是不是？那其实这个东西最主要是我内心有这种认知分别，所以我有种种造作。那这个种种的造作来源，我们现在谈的是谈到法体上来谈的。好，当我们如果有戒，在世间来讲，你有一个清净法，那我的心去持，这是善法。但如果我们从处理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其实本身都还叫颠倒。不管你讲持戒跟不持戒，啊，这也是我们还是用我们同样的例子，做好梦跟做噩梦都叫梦，醒来才叫是真清净，知道？哎，所以你了解，若无有行无非行，是则无心无心术法；若无有心心术法的哈，就是种种心的差别心造作，则无有业亦无业报，这叫初离，这叫初三界。我们的业报从哪里来？你造作才会来嘛， 那我们现在就照做，如果你无生无生的智慧心，无生智的心来照做，你这个照做就会以跟众生一样的已有所执的照做不到了。为什么？照做必须要染污烦恼在嘛，所以叫做照做。所以以颠倒妄想起个业，然后造个业以后的果报，是不是也是因为颠倒妄想在受这个果报？好，那如果我是用清净心，这个业就较方便了。所以得的果报呢，所以讲如果菩萨清净心方便示现十恶，所得十恶的果报，对他来讲有没有真受？没有。为什么？他不知果报，他不知。所以佛陀有没有受报？有也没有。为什么？无业报。是。所以然后那我们要从这里来谈，就是说随你的法，随你的正见的清净，你今天随你一分一分以清净心相应在思维在修行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你所得的业报，你受用的业报会越来越清净。对吗？性质不同。所以凡是染污的因为业报而沉重的，会因为你的心清净，业报给你的沉重会减少。因业报在引业报的东西是好的，因业报本来是我们讲说福报啊，其实为什么福大业大呢？造作染污啊，否则的福大，福大就福大，怎么会有那个那么业大？因为你当初的因果关系是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有人大福报就呢？那个福报清净福，一切受用皆圆满，但却不为这些受用所负担，就不需要为这些受用负担挂碍，这才福报啊。否则我们这样讲的，这一生实际用的没多少，但承担承受的比他多很多，不是吗？就像我们在洗手哈，你注意看，我们在洗手，真正摸到我们手边的其实没有多少哈，然后流掉了，乃至你用一个脸盆，那这样比不会流掉了。其实真正让你手摸到的也没有多少水啊，但你没有这样，你就无法用那么平均。啊，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啊，我们心很粗糙，我们要用很多，我们必须要好多好多东西才得到一点点，不是吗？要吃很多很多才有感觉，可是真正消化的没多少。我们必须要好多好多东西，用的其实不多。那我们现在呢，因为烦恼上，我们必须要得这些才能得一份满足。就是你必须要工作的十小时、二十小时，你工作八小时，你才得一份快乐。有没有得？得，但你付出的更多。那有福报人是吗？他不需要啊。那说你没有，有也没用啊，我用不到，因为我要就有了。就像那个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啊，要吃跑来，吃完不见，免洗的，那多好。厨房当然不用啊。假如我们也跟极乐世界，第一个厨房，光厨房不要了就省多少事啊。那水的话，要到高到哪里就随你的意念，嘿，多方便。你看所有极乐世界，如果我们有这几个简单几个地方，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少掉多少烦恼。我们有这样的福报，却要付出这些代价，业不清净。好啊，若无有业无业报者，则无苦乐，则无苦乐。若无苦乐者，即是身心。所以这个苦乐啊，那讲苦乐不错啊，有至少有苦有乐啊，不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讲说，那没有苦乐那个，因为我们已经被虐待惯了啊，突然没苦乐会觉得那会不会很无聊？就是我常讲的，如果我们修到解脱以后，那以后是不是不用逛街？那不逛街那多很无聊，是不是从此就可乐也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喝？那这样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臭豆腐也不用，因为它虽然它还有一点点臭，不过极乐世界应该没有臭豆腐。想来想去，那得到解脱又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已经被虐待惯了，你喜欢用世间乐去衡量你，你觉得说我非得有世间乐才叫乐。那如果你讲的圣性这些，对了，苦的东西不见，那么乐的能不能留一些？那问题是在世间里面有乐就会苦，就是在那里的。那我们忘了那个无苦乐的解脱自在，那个真乐。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因为我们的凡夫心啊，往往从世间的乐去衡量说，你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啊，你是在真追求解脱呢，还是在追求世间的相对安乐？只要你会发觉说世间的这些享受都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那你就知道你追求的乐是有点问题的，你对世间的苦还看不清楚。假如你是这么认为啊，所以有些人呢，他心比较沉重烦恼啊，所以你要知道呢，当他修他很难修，因为他必须要有这个欲勾牵的东西啊，有一个好东西他才能愿意修啊，如果他怕没有的话，他就没有动力。因为你要讲的那个殊胜解脱的东西，我感觉不来。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说，有些人因为胃口已经很淡了，你要讲有机蔬菜多好啊，不要加我们人工的味那个调味料，什么都不要，你要讲你慢慢吃，要把那个菜啊用酱搅，比加盐加什么都好。一听到就溜了，为什么？我当然知道，理论上知道健康，可是不可口，因为我还是需要一些调味料。是，所以他有没有欢喜心？你还讲吼，我经常去卤什么哦？哦，安尼哦，哦，那精神就来啊！我卤什么？我今天有炸什么东西嘞？哇呀，什么的？哇呀，哇那个，那个生命力就开始活起来了，对不对？可是您刚才讲说这个很营养，那个很营养，吃的不会有病啊。对，我都知道，但。我看我还是下山去吧。那以前我到一个道场也是，他讲什么，他就讲真话。他说，因为那个道场有好几个省份的人，啊，每个人的北方跟南方吃不一样啊。那个有一个接待的法师跟我讲说，有时候吃到他们在煮的，很想溜下山去吃个面。那我们都了解这是很真实的话，因为这要是一两天忍得过嘛。半年一年啊，也没人他念他那个精神面，就面就又菜色啊，也没有光彩，修行啊啊，哪天跟他讲到我们下去吃个清炒的，哎呀，先身心悦意，哎，充满的干净，你看为什么？那都还没吃到，精神就来了，哎。从此从讲到说哪时要吃好吃的时候，天天打坐都想到又快要来了，哎，这个心就来了。众生心啊，你给他亲近，他不一定要，他感受不到，他感受不到。所以为什么在修学上有时候理论谈很多，不一定会让他，你谈的这种殊胜功德他不喜欢。所以你经常讲你理论谈很高，当你谈很殊胜的时候，你要稍微讲完了，标准没有改变了，好，往下来，他还没感动，眼光还没有神采，讲讲讲，哎，神采有了，他到这个位置，哎，他到这个位置，就是那个神采焕发，哇呀，哎，光彩夺目这样。你要讲说涅槃，他听得很庄严，可是那个心精神还是有点，哎，慢慢降，就说。啊，修行可以如何啊，怎么样啊？那个只要达到他可以感受到的功德的时候，精神就活起来了，就活起来了，就是这样。所以在修行当中，其实这条路也不是那么轻易的。就算他在理性认知上是有，可是那感觉到还不扎实的时候，他的清净力产生不来。所以因此为什么修行，当你一步一步向前，自己感受一分一分的时候，那么精进力会比初学的强很多，因为他有基础，他能感受到那一点。然后同样的反过来，当你已经达到那一点的时候，你再回头看那些粗重的东西，你会觉得哎呀这多好，不要啦。那你说你不用客气啊，不是啊，那个对我来讲太虐待了， 概念的。像我们以前啊，还没吃素前，二十几年前，开始学吃素，还会想吃肉。可是慢慢的现在啊，肉就很臭，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还闻那个，真的很臭，真的是很臭，葱蒜那真的就真的像粪便味道，很臭。那为什么？你以前你不是很喜欢吗？不知道，吃一吃比一吃，现在让你吃那真的很可怕。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我去听一个课，中午休息的后面有一个讲那个韭菜包，我不知道他吃韭菜包，我说这个教室里面有人什么放大便没扫掉，我就这样憨憨的就这样讲，哎，这个教室是不是哪里有狗进来放大便，还是猫？尤其猫可能比较臭，找看看看你这找都找没有到，我都往地下一直看啊，我忘了后面那个正在吃，后来味道就从后面来了。想当初自己也很喜欢吃，现在竟然觉得像臭粪便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吃荤的地方，就想说，就会觉得不好意思讲，就算他们厕所一定没怎么清的，啊，其实不是，他们吃荤的。所以你看那个味道已经改变了，这时候让你回头再吃，你就不愿意。所以是不是可以调？可以调。那你认为你这样就讨厌这个味道？以天人以亲近极亲近的人看你，你表面上味道没有，可是你的细胞液爆身味道还在里面，所以他会觉得臭臭的，你身体臭臭的，涂香水他也不要，因为那个是这个是黑的是啥？那些黑条带，黑条带就那黑在里面，那个在外面怎么擦？你不能说我皮肤本质，我比如说我是徽州人来，你用白博士也没用啊，那就欧掉对，他掉也对啊，那就已经卡在里面了。所以那个你会觉得，其实众生的性，我们心粗糙，我们都在同一个业力，我们亲近的差别不大，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念力，我们感受不到我们的业报身里面的这杂染。可是当你一分一分亲近的时候，其实你慢慢可以感觉，你可以慢慢感觉这种沉重性。好，世中无业无起业者，无有身业，亦无口业，亦无意业，世中无有上中下的差别。好，所以真亲近的人是超越什么？上中下差别。我们现在如果在我们世间人的等次里面来分说啊，这个上品人，这个人很亲近啊，这个比较重啊，这个人很沉重啊，那这个亲近亲近跟沉重有没有根本差别？老实讲，也就是说我们讲一个情况，就是你吃了一个一团很不好吃看起来很难看的，和吃一个很好吃的，那只要经过了喉咙都一样。所以在世间里面，身口意三业清净是在人天上来的，它本质有没有离开那个烦恼根源的烦恼性？没有，没有离开，所以它依然是很真的。它只是相对来讲是就你的业力，就那个来讲，是这一份清净是清净，可是它对五蕴执着性有没有改变？没有。就以他向出离来讲，当然障障碍少，可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只要还在执着无蕴，以出离的这个标准来讲，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根本没烦恼，没改变。所以我在讲说，有些人从以佛教里面的例子，有些人造重罪，有的人没造什么罪，但解脱的谁快谁慢，不能看表面。他这个罪会不会受报？会。但真正在决定他能不能解脱的，不是他眼前的罪而是他那个心垢污垢。他可以是完全没有罪，但是他心垢很强，就是说他没有在于积极造的什么业具体的身口业意业，他这些没有，但他的心 值很强。那如果不这样谈，如果是这样，我们这样才能谈，为什么当你入不当的禅定，对圣者来讲更惨？就是连救的机会都快没了。因为你把所有，因为你是用一种，因为这个殊胜的禅定境让你执着，反而不能取你的觉性，你的觉性完了没有。所以过去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人，他烦恼归烦恼，但他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说，有就好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呢，有的呢脾气很坏，可是实际上他的嗔心其实不强，他是习气而已。那有的人是一副很柔软，可是很毒。那你说谁造业重？这跟你表面呢，有的人讲完骂完就算了，不是你那个都不骂，可是里面都放好几年的，那个心很毒的，那个才可怕。所以不是从表面看，是如果就处理讲，是以五蕴的直取心来论你的垢重不重。当然你五蕴垢重，你会垢的污垢重，当然你会造重业，但绝不是你现在表面看的身口这个道理，一定要从里面去看他的污垢重不重。哎，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论人，有时候你会看说这个人，哎呀，我们看有些流氓好了，你也不要以为有些流氓是什么，我觉得不应该随意的去论断。你看他有些人，像最近有些监狱啊出来的一些产品啊，哦，你会发觉很有天分的，这些人是脑筋用错地方啊，或者的话就找对地方，那个天分，那个制造出来的艺术产品啊，我觉得你发觉哦，很高的艺术境界啊。那有时候他们在表达他们的方法、环境可能业道啊，可是他们有些内心是很真诚的，有些啦，不是每个这样的，有些，也就是说，你说他烦恼，可是这种人是很容易牺牲自己的。我们是没什么烦恼，但很照顾自己的。他那个呢，看起来烦恼很重，可是很容易牺牲的哦。到底是我执哪个重啊？那你就不一定哦。像我们外面很会读书的都在斗勾心斗角，那些不会读书的，像以前我有读过这样一班呢、啊。不过我就最怀念的就是那一班呢，因为那一班很人情味的。我那时候读张中，那我是转进去的，我转进去是变到一班，那一班就是相对来讲就是高中不读三年嘛，我们那班很多读四年五年的。学号我们进去是那个号，他是找我们两号的，但还在跟我们一起读。可是后来你发觉这些人天分，其实有的天分很高，再过来他的心呢、啊、你发觉他们有时候是因为某种挫折，对人很真诚的，什么点子都有，你跟他们在一起啊比较不过来，有时候会吵吵闹闹但不啰嗦。后来我们发觉啊，留下印象最多的反而是这些，那其他读到好班的啊，大家只会的，你今天有没有读书？我都没读，我昨天到晚上都在什么啊，其实已经读了整夜了，就是玩假的。这些人啊没读了就没有读了，就这样。就你怎么去看人有多面性？你如果要深入的话，你其实你也乐意给所有人机会，因为他里面其实说不定潜藏了一个很多的善根是你所没有，只是他因为污垢盖着了，一直显化不出来，是这样的现象。所以你要讲说，我们从这苦乐啊，一个一个从这里面啊，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这个文都是前后关系的。我们了解这个前后关系的时候，我们在修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假如我们现在必须要以我们现前当中什么样才是我们在身心当中观察的重点，这个观察的重点是我们必须日日夜夜经常去熏修的，因为在它破除你根本烦恼跟执着，是难在这里，苦而苦在这里，修行的苦处在这里。好，所以我们这次在六六里面谈到那个忍辱啊，也不想看乏的人啊，不欢喜不信解，不能承受， 因为这只要你在修这个东西啊，对外面的人其实还比较容易，越深刻的忍入啊，其实外面的越看不到，所以修行人的忍入外面其实不一定很清楚。可是问题你要忍对啊，你忍不对的话强忍也没什么用，你要忍对，就是说你即便修忍入都觉得欢喜充满，为什么？因为我在消业障，而且我知道我这种人是在对治我的颠倒，我有这样的执着，有这样的勉强，那我依这个法对治，因为我道理对了，所以我一分一分的克制，一分一分向前。这时候意念到修行解脱的欢喜，这一份忍住就有一种忍的，就是外表生苦，内在却有一份欢喜，会是这样。所以这个每个地方从这里面讲说，我们今天要得到圣性，所以圣性从哪里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圣性从哪里来，我们的圣性从这里来，从无为来，从观察一切法性空处来。所以请问你的圣性坚不坚固？从这里看。因此我们要讲，当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我们要看待一个人的时候，尤其看待修行人的时候，我们是从哪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所以你也不会用顺世间的角度在衡量的。今天从自我要求，乃至对外的要求，乃至以后你在对你的弟子们要求，也是从这里的。你不会再守别的了，为什么？那个无意义。所以你即便你面对所有的境，不管人家对你的是顺境或者，你不会因为顺境而偏好于他，不因为他给你恶境就远离他。你会从哪里？从如何调整他的身心清净为你对待他的唯一原则。顺不顺不是说他顺你的这叫对，不是。他即便他做错了，但他的错却是怎么样？却是向于法的。就像说我有心做但我做错，我宁愿你有心做但做错，这个我还能肯定。这个你无心但你做的是符合大家标准的，我不认为你对，知道吗？这是佛法佛门里面的教育，千万不要把世间的东西那一套一直混进来。好，我们今天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